多么感谢你，你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神，你掌管一切，你掌管众人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再次到你面前来寻求你，就求助你的能力伏庇在我们身上，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呼求，求主在天上垂听，你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75章仍然是亚萨的诗歌，也许是他的后裔，和74章一样。但是从这首诗来看呢，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也在劝。神不仅劝他的百姓，其实也在提醒世人。今天也是，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就是神借着我们去提醒世人，不要搞，要到神的面前来。其实75章有好多地方是不是很好理解，但是我们仔细的去思想呢，其实神的心意也是非常清楚的。第一节，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神一开始就是要来称谢神，我们属于他人，我们一定会称谢神，就赞美神。那为什么要赞美呢？因为你的名相近。那神的名相近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名相近，神跟谁相近呢？因为神跟我们相近，就是神他愿意常常的亲近我们，亲近他的百姓，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会来赞美他，称颂他。我们真的是盼望神常常与我们亲近，当神远离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也不一定蒙神的喜悦。所以神与我们相近，神亲近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常常到神面前，就是我们亲近他。神说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所以人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神的作为是奇妙的，就是神所做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超越我们的理性和认知的。那下面就2到4节就提到说，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彼岸正直施行审判。那这个我很明显是神，就是2到4节神亲自向全地的人宣告，宣告什么呢？说他神到了所定的日期，必然会按正直按公义来施行审判。从这里看，就是神的审判，无论是对人，对一个国家，或对一个群体的审判，都是事先定的日期的。神做事有自己的计划，而且神的审判对每一个人，对所有人都是公正的，神不会偏待任何人。不仅神的审判是有日期的，就是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定好的。在创世纪当中，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神在宣告审判的时候，特别对蛇来做出宣判的时候，就提到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把神的这个救恩已经宣告了，这个女人的后裔，就以色列民族，从以色列民族出来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来会来到地上，已经宣告了。但是直到那个日期到了以后，神的这件事才成就。神做的事都有他的计划，今天也是，我们在地上好像我们在做，其实我们手中所做的都在神的手里面。第3节，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成立了地的柱子。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当日期到的时候，地上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神的审判一旦临到，消化那就是软弱无力、惊恐害怕，没有能力来应对。这个我们读那个启示录的时候是最清楚的。 不仅启示录，我们看到最后七年大灾难的时候，那个地上所有的包括君王百姓，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都消化了，都软弱无力，恨不得用钻到一个地缝里面，只要有一个缝都愿意钻进去。那么在旧约时代，我们也看到，当约书亚带着这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那好多的那些外邦人听到神的百姓进来以后，真的心都消化了，所以有一群人就假装远道而来的去和约书亚去立约，这就是人，所以这一切都在人的，都在神的手里面。那么神说，我曾立了地的柱子，这什么意思呢？神曾立了地的柱子，就是说这个柱子神早就立好了。那这个柱子是给谁立的呢？其实这儿是说地上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这些都是指的是不属神的人，悖逆的人，下面就讲到了狂傲人，他们遇到神的审判没有能力抵挡，但是神已经立了地的柱子，那这个地的柱子应该是比喻神的国是稳固的，也就是 这里面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地上和地上的居民，这些国家，这些君王，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在立柱子，柱子立起来以后就稳固的吧。你当这个房子比较，你过去农村的房子啊，看着比较危险了，那么用根柱子立起来，今天也是把柱子立起来顶住就稳固了。那今天地上这些君王也在依靠自己的势力力量来立柱子，让自己的政权稳定，军事科技，其实国家做这些最他们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让自己能够在地上稳固，但是实际上唯有神立的柱子才是稳固的，人立的柱子根本不可能稳固，我们下面还会分享的。那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稳固的柱子支撑的这样一个国度当中，永远不会倒的。但是地上和地上居民，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软弱无力，无力抵抗。第四节，神说，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这个柱子，稳固的柱子，只有神立起来才是稳固的，那世人是做不到的。所以神说，神对这些狂傲人，对凶恶人说，你不要行事狂傲，不要举脚。这其实也是暗示，在提醒这些是全地的人都要到神面前来，不要依靠自己，不要行事狂傲。今天真的我们看到教会以外的人都是行事狂傲，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要举脚，举脚我们知道就是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代表一种力量，代表能力，代表力量。不要举脚，就是不要依靠你自己的力量，不要高傲，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俄罗斯、美国还是中国还是其他，都在举自己的脚，都在举脚，都在依靠自己的能力，想在这个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这一切不可能是永远的，历史上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朝代是永永远远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的维持下去的，不管几百年几千多少年也好，如果不靠神，总有一天会被神夺去。第五节，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听着景象说话。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就是不要把你们力量举起来靠自己，不要听着景象，听着脚景象，那就是硬着景象嘛。圣经里面常常说神来责备这些以色列民是硬着景象，硬着景象就是顽固不化，你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那这次实际上这一次神在劝这些地上的百姓不要因着镜像说话，要谦卑下来到神的面前来跪下神。所以我们从这个诗篇可以看到，神的救恩是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今天我们也是得到了这样一个救恩。神也在，不仅神责备劝勉以色列民，在这儿也提醒这些外邦人全地的人，不要听着景象说话，不要把你们的脚举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从这儿真的看到神的怜悯，神的爱。神不仅爱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也爱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第六节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这高举呢，就是高举脚嘛，是这种力量，人的脚，说人的骄傲，人的势力，这个力量，人有力量的时候，当这个地上的政权有力量的时候，他常常对他周围的这些地呢虎视眈眈，就入侵就开始了。今天我们也看到，这就是人的骄傲。说这个骄傲的这种入侵呢，或者这种力量呢，不是从东，不是从西，不是从南而来。这儿没有提从北。为什么没有提从北呢？这从东、从西、从南是指的这个方位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迦南地的东西南。实际上我们仔细读圣经啊，这个入侵以色列这些国家常常是从北部进入的。你看那个亚述帝国是在以色列的东部，但是亚述帝国入侵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呢，从北部进来的。巴比伦也是，巴比伦也是在以色列的东部，但是入侵时候也是从南国的犹大南国的北部进来的。我想这个也是与神的有关系的，神定的。这些人做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计划当中啊，这应该从北方进来，但是这个都在神的手里面。就是这个世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很可怜，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掌握的。第七节，唯有神断定，他使人降卑，使那人升高。唯有神断定，就是我们，就是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也在做事，但是唯有神断定。就骄傲的人总是自以为是，但是真正的决定权在神的手里面。今天国家的兴衰也在神的手里面。在箴言书的一个是二十一章，说君王的心在神的手里面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君王的心就是地上这些政权，这些君王的心全在神的手里面，他怎么就像那个垄沟里面随意流转，随着神的心意。那么在启示录的十七章十七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七章十七节，启示录的十七章十七节说，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交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最后这个世界快要结束的时候，当那个假基督来到地上，最后出现什么情形呢？全地的君王都同心合意，那时候真的同心合意，联合起来，全地的君王现在打来打去，到时候不打了，他们都是抱团，然后呢就 拜在这个加基多这个兽的名下，把兽当作他们的王。所以启示录让我们看到，就是最后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形，就是全地政权大联合，政治大联合。今天其实这个各个国家也在追求嘛，那联合国呀什么的这些机构就是在追求，就像大联合啊，就像合议啊，地上也想合议，现在就是合不了。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有那么一段日子一定是大联合的，真的联合了，彼此之间再没有争端，他们同心合意。还有一个现象大联合，就是宗教大联合。这是启示录让我们看到最后的出现的局面，宗教大联合，这个政治大联合。这些为什么呢？说因为神使诸王地上的君王同心合意，是神做的，他们自己做不到，他们现在也想联合，他做不到，因为时候没有到。这一切都是神，所以君王的心在神的手里面，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唯有神断定，唯有神有决定最终的决定权。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这完全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认识他，我们愿意亲近他，他就使我们降卑。当一个人来骄傲远离神的时候，那神就使我们升高。当我们真的亲近神的时候，神使我们升高；当他们远离神骄傲的时候，神使他们降卑。这个降卑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降卑，不是谦卑，是卑贱，真正的卑贱。第八节，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那杯内满了残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着酒的杂质，而且喝尽。再提到神手里面有一个杯，这个杯里面放的是酒，酒起了沫子了，然后酒里面有残杂的东西，神把它这个倒出来以后呢，地上的恶人就喝尽了，不仅把酒喝尽，把里边的杂质也喝尽了。那说明这个酒好像是挺好喝的，不好喝他不会喝。那么所以从这儿我们看，这个残杂的东西是什么呢？可能是这个残杂的东西让他们就是觉得这个酒特别好喝，就像今天酒里面加的香料一样，把这个香料加进去以后，我喝的时候就口感特别好，愿意喝，喝一杯又一杯。所以这个掺杂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让他们喜欢喝愿意喝的这样一个成分，可能就是就像今天的酒里面的香料。那酒起的沫子，这个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这大海里面那个大浪就是打过来以后往过去一退，那个沫子特别多，白白的沫子。所以这个沫子可能在比喻神的这种烈怒，酒起了沫子了，所以这个杯里面的酒啊，这是一个审判的酒。我们说神手里面有两个杯，一个杯呢是福杯，一个杯呢就是这个苦杯。其实人犯了罪以后，我们本来喝的都是这个苦杯，但是主耶稣替我们把这个苦杯喝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就是喝的苦杯，这个苦杯是我们的，但是主耶稣替我们喝了，他这个苦杯里面是什么？咒诅、审判、死亡。所以主耶稣替我们死，他承受了我们应当承受的咒诅，他替我们接受了审判。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手里面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杯是福杯，我们常常说福杯满溢。信了主以后，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手里面就是福杯，那些背离神的与神没有关系的，他们是神递给他们是苦杯。所以这儿就提到了上面说 第二节说，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现在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就等于把这个苦杯递到了这些人手里，让他们喝，给他们加一些香料，让他们喝尽。意思就是比喻神这个严厉的这种审判。审判不是我们常常说替神替我们伸冤，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神，好像没有伸冤，神的时候没有到，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神一定会审判这些恶人，只是时候没有到。特别在最后的，白色大宝座之前的那个审判，那是没有一个恶人能够逃得过的，所有不信神的人，包括今天教会那些败子、那些假的师傅没有得救的，他们将来都会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来接受神的审判，没有人可以逃得过。所以时候到了以后，神必然用他的公义来做这件事。第九节，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这个我应该是指的世人，或者代表整个神的选民。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永永远远宣扬什么呢？宣扬神的公义。我要歌颂雅各的神。那么第十节说，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这个我，第十节的我，那指的是神了。恶人一切的脚，恶人一切的力量、能力、势力，神都要砍断的。今天各国家都在花上重金培养人，然后发展科技来发展这个军事能力，但是这一切都属于恶人的脚，到时候神要砍断，说砍断就砍断了。你看当时亚述帝国神把亚述帝国兴起来，他们以为自己很有能力而强大了，其实那是神做的。神把亚述帝国兴起来以后，目的是来审判、来刑罚这北国以色列。后来把这个亚述帝国使用完了以后，那么衰亡，把巴比伦兴起来，巴比伦兴起来，巴比伦王可能以为啊自己很有能力，其实这也是神把他兴起来的，干什么呢？兴起来把他让他把亚述灭了，然后把南国犹大给灭了。后来又兴起了波斯马代，就是波斯，又把巴比伦给灭了。而利用波斯马代，让以色列民开始回归，这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神要砍断就砍断，今天地上也是一样的。那约的不说近的，我们看英国，英国在一个世纪之前，那他全地到处都是他的殖民地，多强盛。但是在一战、二战那个时代，短短五六年的时间，神就把它砍断了。所以今天英国虽然还是比较强盛，但是已经大不如前。那今天美国也一样，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都在神的手里面。如果是狂傲行事，来依靠自己的力量，不靠神，早晚有一天被神砍断，谁都逃不过。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义人，那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寻求正公义的人，亲近神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信靠神的，神是高举我们的。我们在人看来我们软弱无力，但是我们里面有神呢，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所以到最后啊，七年大灾难一结束，地上一切的这些作为，人的作为都化为乌有，唯有义人，他们是可以永远被神存留。所以我们看到七十五章，甚至我们读起来也是特别美的一首诗，把过去的事也说了， 家里事也说了，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也说了，不仅劝我们真的是谦卑在神的面前，也劝世人赶快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读完七十五章，我们更有一种力量要出去传福音，让更多人到神的面前来，不要行事狂傲，不要高来举自己的脚，谦谦卑卑的活在神的面前，这儿将来才能够真正的被神高举，被神抬高。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